该爸爸了吧？
妈妈，我给宝宝喊冰呢。
当爸爸了吧？
那爸爸去哪儿呢？
爸爸知道啦。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了吧》，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爸爸了吧》，我是主播老康。今天这一期呢是一个串台节目，我们和意义无疑义的主理人云美一起串台，然后一起聊了一个很多家庭都绕不开但又很少被认真讨论的话题，就是父亲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在场。我们都知道啊，就上一代的父亲最容易把挣钱养家这件事儿当成爱的表现，很多人也习惯了生活中父亲的缺席。在这样的亲子关系里面，不能说没有爱，但那种笨拙的爱只是常常来不及落在孩子身上。所以孩子可能不会跟你秋后算账啊，但总归会在心中落下一点点遗憾。这期除了我跟主播云美，还特意邀请了公益机构笨爸爸工坊的创始人张旭健张总。他曾经呀长期在一线城市打拼，后来被他孩子的话触动，逼着他回头看父亲到底怎样做才能算是一个好父亲。我们这一期就从他的故事开始听起吧。
我原来是做金融的，去到北上广深都蛮拼的，所以基本上在拼的过程中呢，因为小心发现孩子就大。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采访我，他用了个题目我觉得特别好，说我在没有学会做父亲之前，我已经做了别人4年的父亲。我们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满天飞，身上所压的车贷房贷，然后对于这个工作里边的所有的指标全部压在身上，其实这种生活还是挺麻木的，对于这个世界还挺麻木的，每天就把自己当机器来用。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山东潍坊出差，山东潍坊出差呢，哎呀，一出差可能就一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我女儿4岁的生日，然后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成熟的这些语音交流的一些工具啊，打电话，然后呢，她收到了我给她的礼物，他们在广东，我在山东，然后呢，聊了一个多小时，是一个非常乖巧的，是个表达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小丫头。然后聊到最后非常嗲声嗲气的很自然的就问我一个问题，爸爸，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家？
我在新闻上看了这一段，感触很深。
就是他的触动在哪里呢？他的触动在于，就是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爱人跟我说的那些认为我们家孩子因为生理心理上的这样一些小问题是因为爸爸的缺失造成的，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这个事件之前，我是极不认同的。因为在北上广深那个时候，我对京津唐地区很不熟悉，我对广东很熟啊。在广东，岳卧夫妻那不常态吗？是不是？家在中山住，然后你在广州工作，你在江门工作，你在珠海工作，不是多正常，是吧？一个月来一次，或者两个礼拜来一次，啊，这不很正常？我说别人都是这么过的，都没事，我也这么过。然后你把孩子没带好，你说是我的问题，那我觉得就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是太矫情。
我想提一下，其实你爱人是因为他有社工的身份，
对吧？
他因为学这个的，所以他有这方面的敏感性，
对吧？所以就是家他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其实在家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看到的他不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你看到的就是你就是我老婆。所以我基本上呢，我就是对他的专业就开始表示嘛，是吧？我就觉得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的发现确实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会敏感的捕捉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又没有足够多的信息能够去打动我。然后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就是我女儿问我的这个问题结束以后呢，我们才有了坐下来平等对话的机会。就我发现好像似乎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跟女儿对我的期望，对一个父亲的期望，跟我想要给他提供那个父亲的形象好像不对等，差距还挺大，好像不是一个方向。慢慢的就走上这条路，一走就走了9年。
了不起了不起。
到诺尔以后，我就开始尝试的去开了一个笨爸爸的一个公益项目。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呢，很多爸爸表达爱的方式还是很笨重，跟我一样，就是或者说我们表达了别人也不一定能收到。那我就觉得这里面就会有很多，我们如果做的话就会有很多连接的点吧。
其实我现在很迷茫啊，首先我不知道，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年代的父亲，或者说现在很多父亲表达爱比较笨重，
但并不代表他们不爱孩子。然后呢，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也属于那种候鸟式的育儿方式，就我小的时候是由我姥姥一手带大的，大约带到我6岁左右的时候，我到了我父母工作所在的城市，然后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他们一直就很忙嘛，所以我在就在照顾我的这件事上，我感觉从小到大确实没有特别多的那种跟父母一起过得愉快的童年的这种感知。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觉得可能要对自己的孩子给他一个好点的童年有点代偿心理。但是这个我知道，虽然没有那么好的感知，但我知道我的父母都是爱我的。所以那一代人我觉得有很多就是这样的方式，像您说的，很多候鸟式的家长也这样的过来了，然后也有成功的孩子，或者说社会化成功的孩子跟社会化失败的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概率问题。直到我现在开始做家庭教育，或者是我有了孩子，就我爱人怀孕的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的逐渐的意识到，哎，我开始思考我可能想当一个什么样的爸爸。然后这种爸爸的好坏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是坏，只能说我个人选择想尽可能的多去陪伴他们一些。但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很自私，就是并不是说是想把我的孩子怎样，而是我觉得我去陪伴他们这件事儿让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对，其实是这样。所以我比如说现在刚刚说到我做这个爸爸的爸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很难找到身边这种父亲参与而参与比较深的这样的状态，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管是父亲母亲还是姥姥什么，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怎么能让他体现到就是所有人在爱他，这是我现在感的一个感知。但当然如果父亲跟母亲都在位不缺席的话，这个事儿是更好的。
看你身边90后的朋友，他们在育儿尤其是男性的育儿状态愿意什么？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育儿状态是什么样的吧。就是我这事儿也很巧，我为什么就是深度参与育儿了，正好是我爱人在怀孕的时候，我上一份工作毕业了，然后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陪伴他们。我毕业了之后正准备找工作，突然得知我爱人怀孕这个事儿之后，我说去他娘的工作，对吧？然后我就先，我的老大出生大约快到1岁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找工作。所以在我爱人怀孕一直到老大成长12个月这个过程之中，我是我们家最会带娃的那个人，也是相对来说陪伴我爱人陪伴最多的那个人。虽然这样，但说实在话，比如说孩子刚坐月子的时候，我家老大是母乳喂养，我还是更多的可能比如说半夜喂奶的时候是他妈妈在喂，就是我可能也会醒一下，但是妈妈把孩子往胸部这一放，孩子就睡着了，对吧？孩子可能就开始吃奶，我就睡着了。但老二，我们家老二出生了之后呢，老二是平喂，他妈妈让他吃了1周的母乳就换成了平喂，我一直在每天晚上陪着老二睡觉。我现在我们家老二8个月，我陪了8个月，我才深刻的体会到母亲这件事儿，就是在比如说喂奶这件事儿，在很多的事儿上到底有多艰难。我相当于是把男性的角色跟女性的部分角色，除了怀孕那些确实做不了，都走了一遍。然后走完之后呢，我才感知说，哎，这个事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全流程。所以说我在周边的人，我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有工作，对吧，都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我不能要求所有的周围的男性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算是好的。所以刚刚问到云美问到我周围的人大致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见过很多样，但是可能普遍来说，现在我周围的90后都是积极参与育儿的，但是可能参与的深度确实没有那么深。因为有些事儿，我觉得你只要上班，你只要不亲身去做，你就体会不到。就跟我之前留长发，我才知道吃饭的时候女生为什么要扎起来吧头发，因为会掉进去，掉到食物里。但如果不留长发，我可能看这个行为我也不会太在意。对，就确实是体验之后的体感带来的东西会让我有很大的变化。
那在北京有没有90后育儿的一些小团体小联盟？
对，我首先我想着找一些爸爸去建立一个就父亲能带娃的这样的一个联盟，然后其次的话我建了很多联盟还是女性居多。有2个原因，我觉得一方面是确实女性在这个社会中可能育儿的角色身份就更多一些，然后其次是父亲可能不太爱说话，或者说大多数父亲在育儿的过程之中大家也没有那个集体抱团取暖的这种需求，也相对更少一些。我作为一个学社会学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社会压力给男性带来的问题。就比如说刚刚您说您讲您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家庭到底财富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才能说是去选择一个很有风险然后可能给这个家庭的财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滑落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我也会很慌，我要真的比如说现在不去工作，那我就得想我有多少钱能养我的孩子，我会有这个方面的压力。当然我爱人肯定也有，但这个社会可能男性在这个角色上就是挣钱养家这个角色上社会给的压力会更加的密集一些。倒不一定说是压力更大，但是肯定数量更多。
我们来系统性的问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是不仅在 参与育儿这件事情上的这么多年的系统性的缺失，如果让你们分别来描述的话，你觉得最有可能三个原因是什么？从你们各自的角度，刚刚其实讲到一点，社会无形的压力，还有社会性别的一些桎梏。
我现在看啊，我先不说那么大的话题，就我现在个人看的话，周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个体，比如说婆婆，是相对来说可能60年代70年代的人，他们会认为他们的儿子应该去挣钱养家，不要把自己的心思放在育儿这件事儿上。所以我见到了大约也有那么一部分的案例啊，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婆婆全程插手，她儿子一旦动的话，婆婆就说这个事儿不该你做，所以你就别管，我来干。你说这个是女性育儿吗？婆婆育儿这个事儿，我觉得婆婆也很累啊，说实在话。但是确实有这一部分存在，导致男性或者说导致一部分男性想插手的机会消失了。还有一部分妈妈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但是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比例我觉得越来越低了。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性别之前的一个分工导致的一些可能根深蒂固在思想里面的一些枷锁。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点，我作为一个互联网社畜，当年真的这个年头不一定是男性不想代码，可能是大家都没时间代码。我觉得这个年头我见到的北上广深的更多的状态是父母育儿嫂混合喂养式代码，都是这样的状态。我现在觉得对，都是双职工家庭居多呀。我周边的社畜比较多，大家当然有钱或者说自由到一定份上可能不这么干了，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就目前的社会对于育儿这件事给到的支持可能还没有那么的足。这两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不太典型，但有。
你说的第一个其实挺典型的，在那个笨爸爸的实践里面也有
啊。是吗？啊，这个我的样本量不够，赶紧听张总讲讲啊。
就是这个问题的延续是延伸的一个问题是父爱教育陪伴不足，或者说影子爸爸父爱教育缺失，这个问题是很久以前就有的问题，还是最近这20年才出现这个问题？原来有没有这个问题？刚才不是我们还谈到了说我们的父辈其实也是后脚式育儿，但是似乎好像大家默认也没有出来一个词语，像今天如此频率高的会闪现在互联网上说父爱教育不足啊，父爱缺失啊。但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有社会学的人，也有一些大咖在，但是好像没有把它具象成一个社会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是啥原因？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父爱教育缺失不足的这个问题是很长时间就有的，还是现在就有的？或者说原来不怎么明显，那现在明显，为什么现在明显？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就我深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深思的第一个问题，就我跟我爱人在沟通，因为我是个父爱教育的工作人员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是个丈夫。我首先在家里边我就具象，就是我跟我爱人去交流沟通，他认为我小的时候育儿的这种方式粗暴，他认为我讲话声音很大。我说讲话声音很大那很简单，因为我生活在西北
啊，对，
西北的人口密度极低，我们都是隔山去喊的。
作为一个内蒙古人懂，
你懂吗？是吧啊。他说你跟妈在一起你们俩在讲话的时候更吵架。我说我们俩只是在表达我们母子之情而已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感觉。但是在日常的我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他觉得还是比较粗暴声音大，然后呢动作夸张，情绪激动，有的时候会失控，他就会觉得你接受不了。然后呢我就说我爸当年会就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会威胁他们，威胁孩子们，我说我如果小的时候跟你这个样子，你爷爷早把我腿打断。就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是个父亲，我参照的模板是谁？
对对对，确实
是，这是个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但我参照他，比如说我的父亲肯定参照我爷爷的会多一些，但是他好像没什么事儿。我参照了我父亲的，为什么我有事儿？
对，
这就是个大问题。
好问题，好问题。
那这个问题后面呢，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年代的父亲，我们的时代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把它划分一下，就传统的父职，比如说我父亲，我爷爷那一代，农业社会嘛。第一个，我们给土地还没有。完全没有切开，鸡蛋还连在一起。那么父母啊，即使有的时候出去，也会经常围绕着家的附近。那么他们呢，因为男性啊，原来在农业社会，基本上都是大田劳作，出大力的。你是内蒙古的，你应该很清楚，我是西北的。就是像广袤无垠的这些田野啊，一个农村家庭绝大部分90%以上的 GDP 都是由这个家里面的男人和大牲口完成。
那男人也是大牲口之一。
对，就是他要完成他嘛。因为都大田劳作嘛，那么你想一想，你完成了这么大的 GDP， 就意味着你在家里头，你可能就是个家庭秩序的主宰者，你就是可能是个政令的倡导者，你就会天然的具有那种具有男性的那种权威感。那这是 我父亲那一代还是这样，但为什么到我这一代就有问题了？因为我爱人成长了。
有道理，有道理。
我们家一个月，举个例子啊，我们家一个月可能有30000的收入，最少1/3的收入来自于我爱人，你能忽视他吗？是不是？如果这30000的收入全部来自于我，我有可能也会回到那么一种蛮荒的时代，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就是他会分担你的一些经济的开支。虽然男性，你的作为父亲的这个职责排在第一位的还是给家里提供这个经济收入嘛，是吧？但是现在呢，女性在各个职场里面的渗透或者成长，然后给你把这一块补上了，那就意味着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父爱父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成长或者有个迭代，这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一种自我革命性。
我怎么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被动呢？
怎么被动？
就是感觉像是男性的原来在家庭主宰的这种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
对，
然而被迫要向新的这个权力架构做一些调整。
可能从我们当然啊，因为我不是历史学，但是我爱好历史。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时候，这种权威性的挑战有可能也是这么进化过来的。我想举两个例子，因为我出差比较多一点点。你来看啊，整个这么大的中国这个区域里面，当然性别不平等是存在的，但是有些区域呢，性别会趋于平等。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去旅游，去到成都，成都人也经常去笑话，或者说是善意的去调侃他们的
二楼，
对，来世是帕尔多。而且呢，你看到杭州到江浙地区也会出现好像家里面的女性跟男性相对来说就会她的性别平等要高很多。什么原因？我探视了一下，我发现他们的根本原因第一个是地理原因。地理原因就是这个地方耕地少，
不缺吃的，
耕地少，你在地里面男人大闲劳作所赚到的家里 GDP 就不足以去养活这个家里，怎么办呢？那女性就补上了，女性就做做手工，做做小买卖，淘淘洗洗，打打零工，慢慢的女性的收入跟家里男性的收入差不多，然后你会发现趋于平等。这可能这两个地区我看到的，江浙我看到的更是这样。江浙的看到的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夫妻两个睡地板成长起来的一些企业，所以大家都相对来说比较平等。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也倡导这一点，就为什么我希望未来我们还继续去做中国父亲的陪跑者，就是爸爸的陪跑员，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从那个传统父职赶紧跨越到现代父职。这传统父职呢，就是把钱拿回来，就是个合格的父亲。
理解理解。
那现在的父职呢，就是我除了把钱拿回来以外，应该做那些事情。
理解理解。
刚才你所谈到那些特别宝贵的那些体验也好，给孩子给爱人给他付出也好，包括这个哺乳期是吧，大量那些8个月那些陪伴那些工作也好，你看都是跟经济收入没关系，或者说是我们要打底，经济收入拿回来是我作为这个家里面男性的应该做的事。除过这以外，我在家里面所凸显的其他价值就是现在父职的所有的。
OK， 哎，张总，我有点好奇，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们都拿经济基础来决定一些东西，我也好奇，因为咱们都是男性，然后在座的唯一的女性云梅，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的角度应该会不一样一些。我觉得
我其实就是之前也有过很多的研究，包括那个研究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热点事件吧，就是包括我之前有一段工作也是做性别平等，但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讲育儿这件事情讲的比较极端，就是说当然我认同啊，刚刚那个张总一部分讲的关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吧，就导致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然后再导致女性的这个受教育程度啊，赚钱的能力在家里面地位逐渐越来越高。但我想说另外一点，其实是我觉得是跟代际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前面讲到为什么你的爸爸模仿他的爸爸在家里面的这个就可以，但是你模仿你的爸爸就不行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化吧，包括这个妇女的地位的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包括一部分的原来在家里的职能现在能被一些社会服务所替代，包括这个第三产业的发展，女性能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赚到钱啊，甚至包括创业什么的，然后包括参政议政，就是在话语权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高。我觉得随着一系列的变化，其实新一代的女性，
我觉得回来他们可能都看不上男性要找个伴儿来做什么了，
赛博婚姻。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随着代际的这个变化，尤其你在成长过程中，你看到我们现在又讲就经常讲这种就是
东亚的家庭叙事，就是自我牺牲啊，然后就是这个亲子关系啊，然后控制与被控制啊，对吧，控制与反控制啊，我觉得就是随着代际的这个变化，未来对于男性在家里究竟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和地位，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尤其我最近跟一些零零后聊的时候，就我发现零零后就别说要他们生孩子了，他们真的连结婚都不愿意，就是确实
没有啊，
对，没有，就也一方面也是没有欲望，另一方面确实也是觉得我要这个人干嘛呢，
是吧，
对，也没必要一块搭伙过日子，自己过得也挺好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代际的变化就是意识观念的，这怎么讲呢，意识观念的改变吧，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是，我刚刚听到这个就别说零零后，就我现在去访谈很多生完娃的女性，然后会得出就是刚刚说经济原因嘛，但是很多比如说女性不希望男性挣那么多钱，很多人的话术是你挣那么多钱还不如多回家陪我跟孩子一段时间，或者多陪陪我们，对吧，这种话术其实是很多的。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在这个社会上其实大家都不至于说是，也有可能是个例啊，在北京可能不至于活得太惨，大家都不至于饿死的情况之下，其实人们对于陪伴，对于这种被需要的这种感知要求是更高的。对，所以我刚刚一听到比如说只是用经济问题来形容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少了一点点那种人文因素，但经济问题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它第一个是经济原因，这个我们都能感觉到，但是它不是全部的。就是很有意思，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心情这个心理状态或者说是情绪变得会越来越好呢，就是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冷不丁的在脑子里面就跳出我父亲那个形象。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很不好，但是呢内心又比较火热的一个人，对我们很爱的人。
我第一反应是贾国龙。
就是等到很多年去世以后，我们到现在一直念念不忘
啊，
但是在去世之前没有一次能静下心来倾听他或者跟他做交流的机会，因为那么一个随时可能会点爆的气味男人，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儿子们就有点受不了。我在我的工作里面和朋友圈里面遇到很多这样的，
是
这样的，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就是我们总是发现比如说有的女同志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哎，张老师，你们做的这个饭教育应该让我先生去代言，我先生特别好，对我们讲话很好很温柔，对孩子很上心，然后呢你说表达的这种跟我们表达爱的这种方式特别好，而且他好像不愿学就会。我说那你公公怎么样的，说我公公就是一个情绪特别好很和蔼的一个人。这是一种代际传播良性的，就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流淌，我认为这是代际传播的红利。
嗯，
就是他真是拿到了。但还有一波人，你看我们上个礼拜我接触到了一对小夫妻，90后从浙江过来，浙江的这个其实那个故乡叫什么诸暨
啊，
做家庭教育的，做心理教育，做家庭教育，两个人做的特别好，孩子带的也特别好，而且两个人自己带孩子，当然他是一个啊，不像你们家两个带特别好。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们90后带孩子，我说像你这么两个人带的这么心细的，因为跟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有的时候他还会记着，哎，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怎么跟孩子去讲，把什么事情记下来，最后在大家熟了以后再分享的时候，两个小年轻都是单亲家庭出
啊，
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两个人对自己的童年都有刻骨铭心的一些认知印象，就是在他们恋爱的时候包括没孩子之前，他们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萌发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孩子了，我一定不会像我小的时候那样做父亲，我做母亲，
对，带上心理啊，嗯，
就是这个心理。但是不管是这种传播，就正向的传播还是代偿的这种传播，它都是一个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对，
这个美好的结果就是时刻提醒我们，我是父亲，我有这个责任，在提醒我们身份的改变嘛。最怕的是身份很模糊，就是我结婚了跟没结婚之前一样，有孩子了跟没结孩子之前一样，就时间会推着我们，我只是有娃的一个大男孩，而不是我是别人父亲。这样的人我们在我们实际工作中能占到90%，
对，很多，
我也这样的。
哎，您这个话题就说到网络上很火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说母亲十月怀胎的时候可能怀上那一刻就开始做母亲，但父亲的那个参与到底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您怎么看？
我也是这个想法， 就晚一点点。
我自己啊，我先说我自己，就我本来以为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但我刚刚说我那个经历，就爱人怀孕的时候，我正好全程能参与，然后我会发现随着这个参与度的这个提升，我可能就确实比我身边问到的大部分人进入到父亲这个状态要早很多。所以我现在觉得真的只要去提高这个参与度，你就会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你只要去提高这个参与度，就自然而然的会进到那个身份里面。我可能从还爱人怀孕的第一天，我比我爱人还要着急，比他还要焦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我们其中录了一期就新生儿准备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那个表格清单干嘛，一般在我问到的大多数家庭里面都是母亲自己去准备。我那个是我孩子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他出生之后可能要用什么东西了，就很闲。
那你自觉性是从哪里来？
我觉得真的是参与度，就是我当时刚刚说到我肯定有代偿心理嘛，
就是这个问题。
对，一是有代偿，二是确实我有时间参与，这两个加起来然后一加一大于二了。
但是有时间你觉得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觉得在生理状态上是一个必要条件，男性如果不去参与，不去主动参与比如怀孕或者育儿这件事儿的话，他确实会抽离很多。
这里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就有时间，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其实我的时间也溜走。
对，其实我刚想问的是，你觉得有时间这个事情是个充分条件吗？有时间他一定会参与吗？
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有时间就是，
所以你的自觉肯定不远。
不源于刚刚说是一个一加一的问题，如果单纯有一个，肯定也不是。
这个很重要，他是必要条件，就是我觉知了，因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因为我深度体验了，我就有的。
对，
深度没有体验，其实一个男人终老。他就是个男性，就我们远古的分工也是这么分工的，是吧？绝大部分的养育基本上都是由女性来完成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2000多年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职场越来越公平了，我们男性跟女性的付出回报比越来越多元了，所以促使我们都要去学习育儿嘛。那男性在学习育儿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了个词语，就是比较笨拙的爱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总是有90%的男性他是不自知的。这种不自知来自于一个天大的谎言，这个谎言会把一个男人害死他，就是他认为做父亲这件事情是天生就会的，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这个谎言会害死90%的男性。你看哪有一个男性不爱自己孩子的？我们看到在产房外面，只要看到自己的生命延续那一瞬间，所有的眼神你去看一下。我们如果有机会以后，我们大家一起
拍个纪录片，
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你去感受一下，都是非常的彻心彻骨的那种爱，但是他表达的感觉都不一样，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进化的过程中，复制进化。我本人在做父爱进化的时候，包括我在跟我们全国服务了这么多的一些父子男性在交流的时候，我发现这是第一个谎言。如果说真的，因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而你的这个觉醒呢，是来自于一个或者两个很重要的事件。
嗯，应该是。
那些事件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好像似乎就在这些大事件里面，突然之间我们就有似乎有一个什么东西就通了嘛。那这些觉醒呢，就是真正如果说觉醒呢，可能就有时间。
有道理。
但就是问题就在于这个觉醒是怎么发生的？
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越来越多的我们这样的做这个工作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很多民间的一些方式啊，靠自觉的一种方式，有可能推断时间太慢，或者说有可能起到的社会效果并不一定太好。有些事情是需要公众和国家来去完成的。我看到基本上在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关于父亲觉醒力的一些工作和一些区域啊，都是国家和国家主导的基金会来去完成的。
对，我之前你看我们群里，就我们这个播客的群有很多男性育儿，然后这里面很多妈妈就说，我们说尽量让男性公平的育儿，很多妈妈就说这怎么公平，我产假休半年，他产假休不到一个月，那我想让他参与，他确实他得上班，这种对吧，刚刚说需要一些社会的力量或者说国家的因素。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女性的产假休半年是社保买单还是强制的？男性的陪产假它全国各个省份不一样，
是
最长的国家给了个参考值，从15天到30天不等，各个省你自己去制定自己的计划生育条例。
对，
里面有一条男性陪产假，我所在的这个省河南省，男性的陪产假30天， 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一般的民企的年轻人能请到，我就问你能不能请。
对啊，而且女性强制要求了之后，她到底能不能很好的回到企业，
是，
这又是个问题。
是因为你这一个月的陪产假买单是由企业来买单，我去讲了好多场的这个在教育的一些课程，你看我到企业去讲，大家一听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紧张，都在听，然后呢脸上都非常的极其痛苦，因为大家知道是请不上的。我要去到学校去讲，给那些老师们去讲，可能去到企事业单位给公务员去讲，他们基本上都是请的。
对，
是有这个政策红利的，是吧？那你想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总啊，你去请，他当然觉得这是你的福利，但你家企业30年去买单，那就有问题。
就是当什么？当我们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遇到了经济问题，
这就是是否我们在去面对男性参与不足的这个社会事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那我们假定每一个爸爸特别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能不能去陪着他往前走的时候，给他创造一些男性友好的政策，让他一步一步去实现？
说这儿我想起来了，前几年有一个关于新生儿那个报告特别搞笑，他大概意思就是说研究了一下全世界就是能够挽救出生率的那些国家，就是北欧那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做到那个出生，就是在人口
出生率还能上升，
对，出生率还能上升，还能维持一定的好看的这个数字吧。然后最后他出了好几条意见，就是说这个意见下去大概能增加20万人口，那个意见下去增加30万人口，这个意见下去增加10万人口，然后说所有的几个国家加一起，我们也许能够挽救一下中国的这个出生率。但是今年的出生率数字刚好就是这个月。哦，上个月
刚出，
刚
就很惨啊。
从现在这个数据来看，确实能看到年轻人在用脚投炮，就是用行动在说明我就是不生了。
而且这是短期解决不了的问题，短期根本解决不了。我们已经遇到了，就是想生孩子那帮母亲本身就比较少了，
对，
基数就很小，再加上现在的内卷，促使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不会把脚再迈出去了。
对啊，
那就太难了。
是，
那你怎么办呢？是吧？如果我们再没有一些能够解绑男性的政策，让男性出现一些真的是能够去跟自己的爱人共同的去培养，或者说这个培育下一代的这么一些能动性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你怎么办？你看到三八节的时候，我原来还没有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原来在职场里面做金融的时候，在职场里面大家有时候就抱怨，我男人没救了，就是职场里面那些女同胞那些姐妹们就抱怨说，你看晒出来图，欧美的那个男性，北欧挪威丹麦，然后呢络腮胡，然后呢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推着婴儿车在海边，不是，这跟中国男性跟欧美男性没关系，他们有的州的育儿假，一年的育儿假可以达到6周，男性育儿假国家的买单，中国会不会？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时间去补齐这些事情，对不对？
那我刚才说回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要国家投入的，现在先把育儿补贴。
我觉得国家现在在搞定育儿之前，先搞定谈恋爱这件事儿。对，我现在比如问年轻人，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现在是爱恋爱都不想谈，就大家的生存压力逐渐确实我觉得有点过大了。然后 AI 出现又导致大家真的很焦虑，我觉得现在就到了这个 AI 的时代，大家都担心自己没有工作，
一连串的，
对，经济又对吧，大家都担心经济会越走越差，所以一连串的反应大家爱都不想谈了，这对吧。那育儿我觉得是下一步的事情。我现在如果想，我跟我爱人谈恋爱谈了11年，然后结的婚，我要是如果中间比如出了问题，我跟爱人分手了，现在那我可能想了想，我也不会选择生育或者再谈恋爱这件事情，如果目前的状态的话。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在去陪伴老大老二的时候，其实最后你自己的愉悦感，你刚才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有个小标签的一个词语，就是比较自私，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惊喜，这个惊喜就是我们在投入育儿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自身的解压，
对，
自身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其实在十几年前那个上海的社科院那个张亮教授去做过测试，将能够有72%的一种这个幸福感的提升对于男性来说，但是他可能只是研究了一些，
来理解
啊，就未来可能有机会，如果这个脚本量放大一点点，这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人们看不到，就是生完娃之后的这个幸福，更多的其实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它体现的是在心理上面的，但身体上面人们肉眼可见的是这个人变憔悴了，因为带娃这个事儿真的很累。 尤其你像我这种两个男孩儿，又三年抱俩，我每天晚上，我现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大约睡觉时间是4个半小时左右，我就感觉整个人都快崩溃了。但一边崩溃，一边又痛并快乐，我又觉得，哎，带娃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很幸福。但这种幸福，你跟别人说，别人看不到的，他感受不到你的幸福，但能看到你的憔悴。
你爱人怎么评价你晚上睡3个小时，再醒一次睡3个小时，再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挺难得的。
我们家人对我很满意，对我爱人他自己也很累啊，因为两个娃嘛，我们俩我也不能一个人带俩，我也带不动，我俩一人带一个，我俩都很累。但我跟我爱人的感情很稳固，所以我俩互相能体会到这种对方的用心，这点是我能敢生二胎的原因。很大一个部分程度，我生了老大之后，我家老大又是个高需求宝宝，又过敏，我其实生老大之后我就感受到带娃这个事儿是很累的。但为什么能选择生老二，本质上就是我觉得是夫妻间的这个信任程度在那儿，没有这个是绝对不敢的。对，所以刚刚说为什么谈恋爱你先谈呀，对人之间你得先有点基本的信任，你再讨论结婚生育的这一步。
那总的来说呢，晚上冲奶粉，然后呢3个小时冲一次3个小时冲一次，其实对于男性跟女性来说，男性会更累。
为啥呀？
因为自古女性育儿的时间会长嘛，她的基因里面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分段休息的这么一个基因记忆，男性没有，男性是围猎出身，所以我们需要大块的时间去休息，然后大块的时间去围猎去战斗，所以它的进化方式不一样。
我回家我回头查一查这个，回头跟我爱人吐槽，不是去那个什么一下。
但确实是这样，
嗯，
确实这样。就我做过测试啊，就我在我们身边，包括我自己也做过测试啊。我强逼着自己啊，孩子小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闹钟3个小时定一次，3个小时定一次，我发现3天我就非常疲劳。
是。
那女的也疲劳呀，妈妈也疲劳呀，
她的幅度没这么大。
所以这是经过数据验证了，我回头这事儿我都不敢说，我跟你说
进化是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件事情你们不累我们累，
对，
不能这么讲。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我们还得尊重男性视角跟女性视角。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找到这个家里面最平衡的那个点，就大家找到比如说男性去多付出的地方是什么。我周围的这些比较带娃带的比较深入的男性，基本上承担的职责，比如说换尿布，在孩子小的时候洗屁股，因为端孩子是很累的事儿，多去抱睡哄睡这类的事情参与的越来越多。但喂奶这件事儿，你看如果是母乳喂养，那真的这个事儿男性是替代不了的问题。像我这种可能母乳跟奶粉混合喂或者单纯平喂，我还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母乳你也是一个选择嘛。对，所以刚刚说这事儿公不公平，我觉得对于各家来说得看各家的状态啊。但你看女性每次听到这种话题，于美刚差点就一分钱赢了。
我就跳起来了。
对，我特别能理解，说真的，我现在周围
为啥你会跳起来，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妈妈，就是生完孩子之后也在抱怨自己累，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妈妈是最后托底的那个人。
你看抱怨的到底是累，还是抱怨的是没人支持他，没人看见他，这是两回事儿。
是没人支持他，
是吧？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嘛。
对，
就我们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这是个技术问题，这跟他爱不爱你没关系。就是女性呢，她要反复确认面前的这个男人到底爱不爱我，就是她的那个脑区里面有一个区啊，她要经常反复确认她的两性关系。因为在原来养育一个孩子时间是足够长的，如果没有男性的支持，她是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的，她跟她的新生儿，所以她要反复确认她这一块是极其强大的。那我们就希望呢，就是你看你今天对话的其实是一个北方男人跟一个西北男性，我们都是神经比较大条的。你比如说我在恋爱的时候，我会反复说我爱你，但是当确认以后领到证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爱你了，以后我就不那么说了。
大直男的典型思维，
就这意思嘛，就是我有少气内嘛，我爱你就行了嘛。
有少气内
容易被网暴，就
我大致这个意思吧，是吧？就会讲很就少很多，但是这个时候女性就得不到自己的爱的需求了。所以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他的情感没有被发现，没有被照顾到，这应该是核心的问题。
对，张总刚刚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的，我还算不上企业，我这样的播客跟张总那样的企业多多发生，就这个社会上其实需要就是母亲带娃这件事情本身被看到，大家总觉得是这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对吧？母亲带娃，父亲工作，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理所应当，这肯定有历史原因嘛。对，但这个社会其实现在经济像刚刚说越来越公平的时候，女性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人认可我那个角色的存在感跟意义性，对吧？我作为一个母亲的 被人看到的感知，甚至很多作为全职妈妈被人看到承认我这份工作是很辛苦的。我现在带自己带娃之后，我就发现这事儿何止是辛苦，我现在上班反而觉得是在放松。就上班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能我还能摸摸鱼，我中间还能有点自己的时间，但我带娃的时候，尤其娃这么小的时候，我完全累成狗，就完全没有我自己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被那个娃占据着，我比上班累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女性在抱怨的时候，我去问他们的时候，就刚出生啊，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我在那个时刻的辛苦被人看到，我的爱人支持我，我的家里面人支持我，支持我坐月子的时候情绪不稳定，比如说支持我带孩子的辛苦，然后社会也能支持我。但是这三点其实我觉得逐级越来越难，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年代90后00后，爱人看到他的辛苦还是越来越多的，但是上一辈人看到的辛苦并认可，自己的父母都不一定能做到，社会看到这个辛苦被认可，就是需要大家来发声。我觉得就逐渐变难，但是逐渐需要有人去做。
但确实我身边的那些朋友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些抱怨会让我觉得
吓着。
对呀、啊，正常
会吓着你，
会吓到，会吓到。
为什么更年轻的姑娘们都不愿意走进婚姻？
这就是个问题嘛。
就是看到了前面那么多血淋淋的教训啊，
这就是个问题。
对，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被吓到的，就是我看到我的父母这一辈子下来也就这样
啊，这个也很可怕。
他们的家庭关系也就这样啊，他们也是累得跟啥一样，最后呢也不得好，而且呢他们两个也都一地鸡毛，那我就选择不相信嘛，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婚姻。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就太直接了，因为他跟你差不多同龄人。你看到他的生活，你觉得哦，我还可以这么小资，一杯咖啡，然后在夏日的暖阳之下，是吧？一杯咖啡，然后呢，看一本自己的诗集，他们会累成那个样子，同时极其抱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可能刚才说到了，就是关于社会的发声，现在可能都不是发声的事情了。男性他需要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去支持他，
然后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有的，需要一个专业的机构来支持他。需要在成为父亲之前需要有一系列的知识课程，这些课程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原来在做男性的时候忽略掉的。
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比如说现在笨爸爸在做什么样的课程。
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孩子在小学阶段，然后呢爸爸跟妈妈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两个人聊着聊着就把这个事情就聊到了死结上了。我希望你不要赚那么多钱，我更希望你回来陪我们娘俩，是不是？那爸爸呢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社会所赋予的就是我需要去赚这么多钱，或者我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同时家里面的收入那么大一摊子，我还要去面对接下来的各种不确定，所以我可能还需要再投入，这样时间就有限了。一个希望多陪孩子，一个希望少陪孩子。那到底在这个阶段里面，对于育儿来说，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主要的工作是什么？那爸爸跟妈妈就得达到共识嘛。当前来说最主要的可能就是爸爸在孩子小学这个阶段要做好精神的一些引领，精神的一些支持。当然陪伴是必须的啊，但是他不是第一位的，就不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吓自己，就说你看你现在不多陪孩子，未来孩子会怎么样，你现在陪伴这么少，未来孩子就怎么样，不是划等号的。但是核心的问题是抓住你的最核心的一点，你比如说让孩子找到自己的热爱，这可能是男性视角比较强的一种方式能够完成的，像这个这么一个板块。还有一些板块呢，就是让爸爸跟妈妈，尤其爸爸要了解父爱这件事情在自己家庭里面或者在孩子身上最起效果或者最打底的是什么时间段，这都数据是吧？那差不多就是1000天把这个事情要做。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问题，就从爱人准备怀孕开始到孩子2岁这个阶段是黄金期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在陪伴孩子在跟爱人共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慢慢自己的复制能力就提升了，就正好跟女性就差不多同频了嘛。女性当小生命在肚子里的时候，她就开始孕育母爱了。
嗯，
我们等到10个月以后在产房外面，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个父亲了。那你这10个月可能你就后知后觉了嘛，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之前去做这个事情。像这些小课程都不长，但是它能够去支持到一个男性啊，这些东西呢是需要有机构来去做的。
你在你媳妇怀孕的时候有去主动上一些课程
？B 站算吗？就是我
肯定主动学习的嘛。
对，
100%主动觉醒的嘛，就100%主动学习的。
就是我爱人其实没咋学，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在我支持他之后，女性 可能啊，我们家的状态，就我支持他了，他就放心了。但如果我不支持他的时候，他肯定会主动学习，因为孩子在他肚子里，我觉得他会慌。但我那个时候真是，我不自谦的说，我那个时候真是绝对支持给够了，所以导致我爱人在生这孩子的时候，他特别放松，不，生的那个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但前后特别放松，所有的事儿我基本上都给他搞定了。我规划能力还可以，所以就该准备的该所有东西全部搞定。我俩在这个中间还结了个婚，就我们是先怀孕后结婚的，对。然后中间这个婚礼我俩还是一起策划，我俩一起主持的，挺着肚子上去主持。这些事情因为我参与了，所以他不慌，且我俩都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包括现在育儿，就我俩都吐槽，因为感受到了同样的累。所以我俩都会说这个事儿，跟朋友吐槽也会吐槽，然后自己我们俩互相之间也会吐槽，就吐槽带孩子这过程很辛苦，天天累得要死要活的，但我俩都也能同时感受到那个孩子给我们俩带来的幸福感，这个事儿就相抵了。但可能很多人就不是这样的状态，
逃出宣泄，不是抱怨
啊，也抱怨，也抱怨，确实累、啊、
抱怨呢也只是一阵风就吹完了，因为有彼此之间爱的基础打底。
对，而且这个事儿有点像
足够信任嘛。
对，
因为育儿这件事情你们俩足够信任。
是的，是的，
是吧？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像，就是得了病之后，病好了你就忘了那个痛，对。但那个过程，你说痛不痛？那肯定是痛。然后那个痛的过程呢，大家的感受的时候会跟你吐槽，告诉身边的所有朋友。但病好了之后，大家那个日常的生活的那个快乐不会跟你说的，因为说了你也体会不到。我跟你说，养个孩子每天，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第一次喊爸爸的那个时候，我录音天天出去给我的朋友们放，我朋友们都跟看傻子似的看我，这有什么可听的，对吧？我自己的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对，这种事儿得体会啊，这是一个很有体感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有些支持呢，就会支持到像这种比较天生丽质的父亲，有的一些支持要支持到绝大部分。
对，
那一部分人，那一部分人是更需要支持的，就他没有觉知。
哎，张总，我也很好奇，没有觉知的人他也不会来上这个课，对吧？就是我现在在做这种东西，比如说我做这个爸爸来了这个播客，然后来我们播客的父亲都很模范，然后更模范的人他也不会听这个。我遇到很多进群的妈妈，然后就把这个播客扔给他的老公，他老公听完说这什么玩意儿啊，我才不听呢。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好问题，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不觉知我们是个父亲，我们需要去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人生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些知识是比较抗拒的，或者不会主动获取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做过像量表那么细致的一些比例啊，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的在我们遇到的群体里面最多占10%
啊，
很小的一部分，
这么少啊，
见就是你会发现搞个活动他们就基本就全来了。
塔尖的人，
那挺不容易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还有一部分啥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有点觉知，就是反正你们搞的活动是爸爸跟孩子的，我们就愿意参与。这个可能占了20%-30%，比较少。我们线下的奔马工坊里面，更多的会员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愿意跟孩子一起来玩耍。但是具体说学怎么样成为一个父亲，那是另外说。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孩子一起玩耍，而且在玩耍的时候呢，我玩的比孩子会。
更开心一些，
我们就希望他能在玩耍的过程中找到那种陪伴的愉悦感，解压一点。但绝大部分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还在树荫下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乔有力的动员，他自己肯定是不会来的，想都不用想，因为他都不知道，不觉知，他认为这个当爹还是要教。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
多好玩，多有意思。或者说你好不容易坑蒙拐骗的方式把他来了绑在凳子上，他的眼睛看着台上有一个人给他讲如何做父亲，他的眼睛会露出奇怪的光芒，对吧？他肯定是这样的，就没觉知。但是往往这个群体是比较危险，这个危险来自于就是当你治未病的时候他会抗拒你的药方，
对，
但是真正到病发的时候他没法收拾，因为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父亲最基础的一些技术。你比如说在孩子小升初的时候，在孩子中考之前，
对，
很多孩子在中考之前，妈妈从幼儿园开始那种现在的教育快节奏抛内卷的这种方式，等到孩子到初二初三的时候，有一部分孩子
现在就崩了，
崩了，
嗯，
放学了，甚至
在家里头就开始躺平了。
你看做家庭教育现在什么东西最挣钱，解决孩子的厌学问题，都是出现语病的时候，对，
就这地方最赚钱。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出了问题，往往会家里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分工，这个分工就是妈妈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
对，
丢盔弃甲 浑身是伤，然后呢妈妈就说我管不了，你管你儿子吧。他真管不了，
哎，
你管你儿子吧。然后呢好，我来管。你会发现上来的爸爸是一个白板爸爸，新手爸爸，没有做过任何训练。
孩子都上初中了还是白板爸爸。
是吗？他没有吗？就没有参与，没有接触吗？或者说他自己的父职还没有觉醒，然后这个时候呢要么就是他还用他父亲那一套来去管，然后家里边就会出
崩了，对，
就会出大问题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这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之内，让孩子作为你终极的教练，把你训练成为真正的父亲。我遇到好几位这样的父亲，就是一生里边所有的尊严全部在那一两年的时间之内打破重建，打破重建，面对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女儿，最后达到和解，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这都是好的，还能重建，大多数就崩了。
大多数崩了，这就是个问题嘛。就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真正家庭教育买单的，硬买单就在这个区域里面买单。
对，这是。
但是现在，我们希望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命题的倡导者，我们希望的是，你能不能把它前置五年啊？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不用再买单了。但事实证明，这有难度。
就人们不痛的时候是感受不到我有问题的，对啊。对
啊，
治胃病是最难的。
那你怎么办呢？国家上嘛。我看到在美国一年像父亲教育方面的一些经费啊，光一个国家级的基金会差不多啊，就一年可能就在这个数一美金的这个数来去资助他。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比我们更加的复杂。他遇到的是不同人种之间，是吧？
种族问题。
种族问题还会出现。他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课程里面还有一些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家庭暴力，
嗯，
家庭性暴力的问题。但我们就没有，其实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些土壤还是
相对没有那么极端，
好很多嘛，是吧？我们就希望的就是能把它前置就好很多。
但是前置这个问题讲刚刚说到了，就是家庭没有那治胃病的意识，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的付费能力和意愿也不是很强。所以就咱们国家创业这个话题上来说，你是怎么让这些治胃病的人能够先消费，把这个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呢？
就是我做公益也这么多年了，做社会企业今年第九年了，我个人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有的社会问题啊可以被商业化，有的社会问题啊不能被商业化的话，就需要国家接盘。如果接不了盘，我们就燃烧我们的情怀，一直燃烧就没办法。但是我想总是会接盘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前进嘛。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出生率已经不堪入目了。
我们在等嘛，我觉得我等得起。我现在能看到的是明显的来信参与的参与育儿的这种动能啊，明显的80比70强，90比80强，00你们更强，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事业是有绝对有未来。
确实这个社会现在其实对这个事儿的认可度是逐渐增高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同行者越来越多。就我的群里是不是就会跳出一些奶爸的声音，就这些事儿会让你觉得，哎，好像这个事儿做得越来越有意义，你就更愿意做。人们需要一些正向的积极反馈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在这方面是在变好，就不用过度的去考量它之前怎么样，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件事情，它是在向一个正向的方式发展的。而且你看张总现在刚刚也有一些数据，比如说爸爸参与了育儿的学习方式之后呢，可能孩子的成绩都会提高。我这儿有一些数据，比如说至少男性在参与育儿这个事儿之后，夫妻感情一定会变好。对啊，这些事儿都会有一些正向的结果，会让人们慢慢看得到。但说实在，我作为一个互联网教育之前从事这么多年，我觉得成年人本身是不爱学习的。就你让成年人付费去学习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刚需就是很难。什么刚需？考公是刚需，对吧？考教师资格证这种是刚需。但作为一个好爸爸这事儿，就教育这事儿很神奇的地方，我做了这么多年，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懂教育。因为所有人当过父母，他就觉得我懂教育，当过老师就更别说了。但真正教育是有一套理论，是有一套方法论能做得更好的，没有人愿意去学。我现在倒是说实在话，我会想做一下比如说父亲育儿，或者说怎么让介入父亲这个角色，我也想今年如果有可能的话出一些课。因为我现在觉得可能新手父母如何做好新手父母这件事儿，略微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刚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跟张总也多探讨探讨。
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板块你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你全部走完了，而且你是自己深层次的亲密走完的，这是第一个。是吧？
嗯，
第一个就第二个呢，就是你也见证了身边的很多人，
对，
是吧？你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做了， 同时自己也可能你直接间接的知道了身边的成长，所以你这个板块你是比较熟悉的，或者你可能在这个板块里边成为意见领袖，然后呢你有可能就会在这个板块里面冒出来。而且这个板块呢，从做得好的这几个性别平等区域的这几个国家来说，基本上这个板块就新手爸爸，
嗯，
差不多他们的课程呢可能是从一段到两年多不等，
哇
啊都有啊，但是它好玩有意思，
是
现在正好是为人父的时候，
对，
还要有这个冲击力啊。还有一个点位就是孩子在开始家长关注学习的这个点，
三四年级，二三年级，
你现在是爸爸，
嗯，
是吧？但是您现在还是沉浸在初期，就是
初期阶段，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没有牵扯到关于分数这件事情。
但是我做的这个行业，见了很多。哎、
那我们呢，都是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父亲，开始到最后堕落成那种短视的。在孩子眼里觉得说我爸已经这就是
只在乎成绩了，
对，孩子说我爸是骗人的，这个过程跟长着都是一样的。孩子刚刚诞生的时候，或者孩子爱上肚子里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未来我就让他
不卷
茁壮的成长就行了，对吧？谁还没年轻过，谁还没讲过这个话都可以啊。但是等到孩子开始上小学，你看我们家孩子就这样吧，上小学一年级了，幼儿园毕业了，我们也是觉得没问题，那就上一年级吧。结果我发现在上一年级之前呢，那个
小升初
幼儿园
啊，幼小衔接，
幼小衔接的时候我们没上幼小衔接，刚刚就是大班那一年到快要放假的时候，我还说啊，我们孩子该怎么玩怎么玩的，未来他自己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就会发现身边有一大部分人人家都会写了，
开始卷了，
一写字儿
是就好多人老师都不教拼音，因为默认这个班90%幼小衔接拼音学会了，
你慌不慌？因为意味着孩子在那个班里头他就会变成异类，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到小学的阶段就开始关注分数了。如果说我们不说这个分数好跟坏的，我们不说它，它是个筛选标准考核标准，我是说站在就是男性参与的这个视角，如果说你对孩子的学区有要求，而我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你轻松的让你的孩子的学习有所提升，这个点位对于大多数的爸爸，尤其是一些比较内卷城市的爸爸，是能够调动起来。
我衷心希望我不要走到这一
天。当然
很难很难。
爸爸调动的过程啊，他跟妈妈调动的不太一样。我们不太认同现在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刷题过程中度过的。我们更希望的是一个男性站起来以后，在你在孩子面前能够精神引领，让孩子找到自己的热爱。那有可能他的学习就会变得不一样，状态会不一样。
我都不太知道现在的教育这个现状，还在刷题吗？
高考指挥棒不变的情况之下，你想改变一些东西是很难的。对，就是双减之后，感觉我们这行业的人都失业了，都转地下了嘛。就大家该挣钱挣的比之前都多了，所以就北京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改变其实是 AI 的出现。就 AI 出现了之后，老师们现在很慌，总觉得 AI 要替代它，而且真的早晚有一天只教授知识那部分 AI 是能替代的，未来所有的家长所有的老师应该是个陪伴者，是个教练，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你看你是从教育的角度上来去做，
对，
这是你的行业，
是
你这个行业你做了那么多年就非常精髓，是吧？就往孩子的热爱孩子的兴趣这个角度去做，
是。
那么按照我们在跟绝大部分的家长在交流的过程中服务那么多学校，发现就是关于热爱兴趣爱好这件事情，男性家里的爸爸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所以这就会凸显出来男性在教育这件事情上的自己的一些优势嘛，那你就参与进来，然后我们还在给你一些方法，
这个挺好，听得我都想去学习或者上个课了。真的真的，
所以慢是慢，但是都在慢慢的去经历这个过程，或者我们慢在总结嘛。我今天真的没想到今天跟你交流，你说出的这些你自己实践，包括你本身是教育背景，你做了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啊，尤其在自身育儿过程中总结了这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你们把你总结的未来可能会放在教育产品的那些板块里边慢慢的形成体系，我觉得挺意外收获的，我挺感谢你的。
别，就突然说得很慌。
上次我们聊的时候你们还讲到，就是你们最擅长支持的是70后80后的父亲，然后现在90后的这个新的父亲，他们在想什么？可能今天就见到了。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 就刚刚张总服务的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上小学了上初中了那个阶段的家长，九零后可能还逐渐快了啊，很快了。
跟爸爸的出身有关系。
嗯，
就是您发现任何一个品牌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其实他带着创业者的
啊烙印都会带。嗯，
视角太明显了。我当时创建跟爸爸的时候，基本上女儿就是上小学，所以我们就天然的开始关注在这个阶段，然后线下的活动都是在这个阶段去做，然后我们把它放在4到14岁这个阶段。然后我们团队里面好几个爸爸都是小伙子进入到笨爸爸，然后在笨爸爸变成了爸爸。
嗯，
他们非常好，就是他们是在工作过程中受益非常大的一些机会，而且他们可能是在河南省陪产假唯一能起全的
了不起
爸爸。就我们这一条是写在我们的员工手册里面的，
了不起了不起、
啊、对，这个 你做负责教育的是吧没办法，他们都请全了啊，不要打扰他们，30天给到爱人，就是没有你体验那么深，你的体验你看，你从尤其你家老二，你看你体验的多深。我们体验呢，我们当时我们就告诉他们，就是这30天的意义在哪里，这30天的意义就是让一个来信跟一自己的新生的孩子那个生命，让两个生命之间
有连接，
一定要系好扣，30天扣一定要祭祀他。他说未来这个来信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对，特别同意。
所以就一定要把这30天给请足了。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妈妈，不管你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怎么样的方式，你就说这30天你必须要在我身边，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讲实话，挣钱这件事情1个月2个月也耽误不了你什么。
我同意，把人生维度拉长点看那都不叫事儿。
不了你什么，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说只关注这一两年这一两个月赚的钱，那不就是个赌吗，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有几位呢就在探讨新手爸爸，我们也做了一些新手爸爸的特征，但是远远没有你的这个深度。今天
可以有机会可以探讨探讨，看看能不能一起联合做点什么，我觉得也很好啊。
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个项目也在做，准备做90后嘛。然后呢之前做了很多的一些搜集工作，就你们看待爱情啊，看待事业生活，看看两性关系亲密关系跟我们区别还蛮大
啊。太大了，可太大了，00后又不一样了。
对，我们
又不一样。
我们可能说我们希望性别趋于平等，你们是一定在平等，不跟你是吧，这是个问题啊。所以就浮动不太一样，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性别越平等的地区啊，
嗯，
基本上就男性的参与就
对，而且生育度意愿也会高一些。举个例子，我在育儿这个事儿上的时候，我请完假回到职场，然后就生了2胎回到职场，然后回到职场之后呢，我的一个领导会问我，你怎么带娃带来这么长时间，你不觉得丢人吗？60后领导非常成功，一个财富已经自由的，社会上已经有很大社会就地位，我就不提名了，这不太好，但是确实他会提出这样，在他的认知里面这就是个问题。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野心，对，你的家需要人养啊，他这个意思，他会觉得这个事儿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天哪，这段话
然后对，这对，然后我推着婴儿车当时出去遛老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周边的那个院子里面大多数遛娃的人都是妈妈或者阿姨或者姥姥奶奶，要不就是姥姥姥爷，这种就是夫妻双方存在。然后我推着婴儿车出去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认为什么，你这个人是不是没工作，你是不是个单亲爸爸，对，这种声音会特别多，好多人会拿奇怪的眼神打量你，就那些妈妈们阿姨们会拿奇怪的眼神打量你。这还是在北京，对，这还是2026年。你就说咱们聊的时候总感觉，因为身边大家会有这个信息的局限性嘛，你周围的人可能跟你的思想差不了太多，但你要一放到这个社会整体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很不公平。对，平权还是很重要的，或者说对吧，男性视角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社会压力存在，当然女性更多。你看我现在说话，我也确实就时不时我得找补一下。我一直觉得性别平等这个事儿，在现在的社会议题不需要更多的性别平等太多的这种特别针对性的声音出现。我会认为尽量把两方做成一个战友的关系会更好一些。
你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很有意思
啊，
就是你刚刚提到了，你说父亲参与过程中，你在育儿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其实会自己变得比较的清秀，就是自己的
温柔一些，
自己的生理上就自己瘦了。但是心理上比较
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我可能痛苦对吧，憔悴是
感觉，
嗯，
不是你，很多人包括我也是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的意义可能来自于我跟某个生命的一种链接。
我觉得我也不是否认
这种感觉，
就是养育生命的这个好奇和幸福感，
它其实就是一种计算嘛，就是你计算它能给你带来的这个正向价值和它有可能给你带来的负向价值，
这事儿算不清，
所以就挺麻烦，
对，
所以就挺麻烦的嘛。
是，
就这种麻烦就在于只要一算就败了，因为一算就要会权衡嘛，但好多时候好像它就不期而遇了。
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冲动，有些做人做事儿需要一些冲动，就这个事儿算就跟结婚似的，结婚在100年前是能算清楚账的，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值得了。
家两个孩子都来自于不期而遇，
意外怀孕怎么办是吗？
哎，有时候太理性了，其实这事儿也理性不了，就是你说的，
你的理性可能来自于你的受教育。
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受教育，而是你会考虑这个事情它会牺牲你的什么东西。
我这几年学心理啊，然后学的东西感性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会发现感性跟理性同样重要。我越来越想听自己身体的感受，或者说了解了解自己就那种幸福感带来能给我带来的多大的助力，而不是说理性能获得的那些东西。然后逐渐会发现这个事儿我需要找到一个平衡。人如果纯理性的话活得会很累，因为你不断的要去计算这个事儿的得失，总有一些东西是算了之后跟算的不一样的。对，
而且你说的那个育儿的快乐我确实是
体会不到，根本体会不到。我在之前，我是一个之前看到孩子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烦，甚至恨不就是恨着甚至我觉得捣乱，比如说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走背后悄悄踢一脚我觉得很开心的人，直到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看这个世界上孩子才变得可爱了起来，才发现感受真的是不一样。而且这种时候也会确实养儿才知道父母恩，你才能感受到父母当时带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会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种感知真的是跟人描绘就特别悬。对，会加深感性的部分，
加深你感性那部分的觉知。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会眼睛眼眶有时候会失重。
行，
谢谢，
感谢给我们台提供广告时间。哎呀，行，那就这样，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谢谢。
时间不能静止停留，让岁月回头不回去等我变成熟，忘了从什么时候分离开始比相聚要久，所以能好好问候，不要等只能靠思念解忧，闭上眼睛回味能想到的回忆很久，从小时候到长大以后，人生有太多路口，太多的人忘了看身后，开始所有的泪流不会再为疼痛只为内疚，这熟悉也未在空中漂浮很久，所有的亏欠真的对不起，再也来不及。